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一个人在主面前安静，为这个聚会来祷告，也为这接连四堂的专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人所能够讲的非常的有限，但是求主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按照我们应当有的理解，按照我们应当有在主的面前的认罪跟悔改，对我们个人的心来说话。我心里面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的感受，实在不是人能讲什么，愿神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吧，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安静，来仰望主。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恳切求你来施恩，我们是依靠你的恩典才能够生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承认你是全权的主。主啊，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在我们个人婚姻生活、管教子女各方面，我们再一次说，你要做主，你要做王，我们不过是你的仆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遵从自己的旨意。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圣经清楚的教导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不管是作为丈夫、作为妻子、作为父母、作为儿女的角色，我们都要合乎你的心意，好让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面对你，针对着许多不同的角色，我们能够被你称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可以坦然地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么这几天的这个专题的主题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想利用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一般讲我们是谈到婚姻跟这个为父母这一方面我们的这个责任，如果用英文的话就是 marriage and parenting。 那么我知道这是我们常常讲的题目，在教会我们常讲这个题目，我知道就是在这个退休会里我们也常讲这个题目。江路给了我过去几年退休会的这个主题还有专题的这一个题目。我知道在2019年的退休会，我们教会的黄师母也讲过类似的题目啊，更早之前林三刚师母也讲过这个题目。那么好像大家有一个习惯，如果请的主要的讲员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那么师母就应该顺理成章讲这个题目，所以讲这个题目好像变成一个师母的一个专利。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想说，江路跟我联络的时候呢，我想说我也许不自量力一点啊，那么也许从这个弟兄的 perspective 啊，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师母讲或者是传道的同工讲，而是说到底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啊，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我从我自己过去读圣经的一些领受，那么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些亲身的体验，也许可以跟大家一起有点点来分享。虽然这是我们常常讲的题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必须承认，就是现在我们先不说教，我们先不说社会，我们先说教会。教会里面，这也是我们常常所面对到的，在服事里面最大的一些困难啊，特别在教会。服事的同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常常要解决最多的难处是夫妻之间的难处，我们常常要回答许多的问题是跟这一个父母亲跟儿女中间的这个问题啊。刚刚这个王志军牧师特别提到穆迪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英文是说 The church is in the world is just like a ship in the ocean 啊， 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船在海上航行。 But God help us if the sea gets into the ship. 但是神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海水进了船。我心里面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说当我们试着处理在教会弟兄姐妹真正遇到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所发现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海水进到了船里面。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念也深深地影响基督徒的一些价值，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的核心价值没有常常地被圣经提醒，没有按照圣经的价值来建立，以至于我们面对夫妻之间的关系，面对对子女的管教，我们所受的影响也常常是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的影响，所以许许多多的难处，许许多多的困难就从这个地方发现出来。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有一次在主日崇拜，那么那一天在主日崇拜的第一堂，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服饰，我就在招新人招待的地方呢，那么跟新进来的打招呼。那崇拜开始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忽然有一个年轻人大概30岁不到，匆匆忙忙地跑进来。跑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找牧师，我要找牧师，牧师在哪里？好，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牧师都在不同的崇拜在那里讲道。那么然后他就说，没有牧师那找你也可以。那我就问他说，是什么样事情找我？那么他就说呢，他就说他这个跟他的太太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发生很大的冲突呢，那么然后他还指给我看，脸上有几个好像是被手指抓过的这个痕迹。然后他就说呢，他说想不到呢，美国的警察这么样子的不讲理，明明是我太太动手呢，反而现在呢让我不能够回家。他讲到这呢他就哭了，他说呢，我这几天都住在外面，今天我特别难过。为什么特别难过呢？今天是他小孩的生日，我想要见见我的儿子，可是法官给了我一个 restraining order， 我连家都不能够回。好不好，你打电话给我的太太，向我的太太求情，我什么事都不需要，只需要看我儿子看一眼就可以了。那么一边讲一边哭，然后他又告诉我，他说我在美国的这个华尔街做事，我有两个硕士，我以前学习很好的，开始讲一大堆他以前是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那我听他这样讲，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难过。那么也许这个年轻人是一个 IQ 很高的年轻人，也许这个年轻人呢，也许是真的在一般讲在社会上在事业上是相当的有成就，但是在婚姻生活方面，那么我想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一段时间，常常遇到这种婚姻挂急诊，你知道吗？我们如果身体有了很大的疾病，我们挂急诊。那么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婚姻挂急诊，常常有先生打电话来，或者是太太打电话来，都是提到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些服侍，我们也做过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常常因为夫妻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这一个争执。那我不晓得这个 Connecticut 这个法律怎么样，但是在 New Jersey 呢，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这个法律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对不对？好，那么太太一个电话一打，警察就来。警察一来了之后，那么只要说是有一方是施暴者，立刻把这个施暴者怎么样就带走了，然后呢立刻法官呢就会给一个 restraining order， 给一个 restraining order 之后呢，那么这一个接受这个 restraining order 的人呢，不能够到你离家100尺、200尺、300尺的这个地方啊。甚至如果说你的太太如果每个礼拜六的早上去 Petsmart 买菜，那礼拜六早上对不起 Petsmart 就不能够进去，对不对？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家暴法。那么有一些丈夫真的到一个地步之后，没有地方去住，住什么地方？住到长老的家或者住到牧师的家，这种事情我们都做过，这种事情我们都做过，我们都经历过，是不是？那有许多许多弟兄到了这个场合，那就非常的后悔，说怎么搞得我的脾气就是这么不好，怎么搞得我的太太就是这么不顾情义，动不动就打酒，这个来玩玩，对不对？这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都发生过。所以虽然我们一直要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常常还是遇到这一类的事，让我实在是非常的痛心。好，所以我讲这是一个不管怎么讲都不会讲的太多的一个题目，这是讲到夫妻之间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遇到教养子女， 我们也会碰到类似的一个问题。我最近去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做他们的这个退休会的讲员，那么吃饭的时候就一个姐妹来跟我谈，谈的是什么事情呢？谈到她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儿子啊，那么有许多事情所做的一些事让她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忧啊。她就把这个孩子找来，就跟她讲，你知道这儿子怎么跟她说？儿子跟她说 Mom you have done with me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妈妈啊，别讲了啊，你该讲的呢已经通通都讲过了，别再唠叨了。You have done with me already。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大学已经毕业了。这个妈妈觉得他有许多地方所做的事情不是那么样子的合适，甚至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可是这个孩子一句话就讲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呢？好，我想这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场合里面所会遇到一些问题。好，我这次来参加你们的退休会，一方面我也非常的兴奋，我看到你们这里很多年轻的小孩。我所谓年轻，就是上初中、上高中的小孩，对不对？那我也发现这些年轻的小孩有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他们从来不愿意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坐在一起。啊，你有没有看到任一个年轻的小孩吃饭的时候乖乖坐在爸爸妈妈旁边的？没有，他们都是喜欢坐在一起，对不对？这是物以类聚，是不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恐怕也是坐爸爸妈妈旁边又要听他们唠叨，烦死了，还是跟我们自己的同辈在一起好。是不是啊？所以这许多事情呢，我并不是说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自己的孩子参加这个聚会，也喜欢跟他们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对不对？啊，那么这并不是一个绝对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像这一类的事情，总是对我们有一点点提醒，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啊？为这个缘故，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点点深刻的负担，想要试着讲这个题目。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我怎么讲这个题目呢？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从四篇圣经上的这个信息啊，利用解经讲道式的方法来讲。因为我觉得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原点，就是圣经到底教导什么。那么圣经教导这一类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在明显的经文里面教导这一类的事情。圣经教导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是让我们形成一个正确的一个根据圣经的价值观，正确的根据圣经的所谓 core value system 啊，核心价值，根据这个核心价值来指导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的所有的决定，生活上所有的这个准则，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如何管教子女。所以为这个缘故，我想从四篇圣经上的信息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也许是跟师母讲这个题目这个做法有一点不一样啊，但是我相信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最后所讲出来的原则应该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啊。平常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的太太一定都陪我来啊，因为讲到夫妻关系，讲到跟儿女的关系呢，太太一定要在底下做听众，对不对？那么如果太太不在底下做听众，那就随便我讲啊，她是一个见证人。他在底下，我说丈丈夫的要爱他的妻子，我一定要看着他讲出这样一句话才行，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讲的是一套，在家里是做的是一套。如果我笑嘻嘻的讲，他在底下听得脸色铁青，你就想着呢，我讲的呢，我自己做不到，那我就失去了任何的 credibility 哈。本来他也打定主意是要来，但是他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这边的有一个韧带啊，因为一些原因呢，结果断掉，所以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这个把韧带接起来的一个手术。我们本来以为这不是一个大不了的手术，医生说啊两个小时就好，但是他对于麻醉药的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啊，不舒服了很多天。那么而且呢，一直到昨天晚上还必须要吃止痛药，还必须要用那个冰呢来敷这个地方啊，所以到昨天晚上他就说不行了，他说实在是不能够来。那我想也是啊，所以他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啊。那么但是呢，他事实上呢，如果他可能的话，他是愿意来。那么最起码讲完之后，你可以问他说，这个乱糟糟讲的实在不实在啊？那么我常常跟教会的一些弟兄说啊，我只要看你太太，我就晓得呢，这个我只要看你太太这个样子，我就晓得你在家里有没有疼你的太太啊。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夫妻站在一起的？好，夫妻坐在一起的，我常常跟弟兄讲，我说你要小心，我一看你太太的表情，我就晓得这个太太是一个被先生疼的太太，还是不太被先生疼的一个太太啊。那么太太呢，是一个丈夫的一个最好的 一个见证，但也可能是一个丈夫的一个最诚实的一个控诉啊。我不希望这样讲，大家就很紧张了。那么，所以今天夫妻两个都能够坐在这里的，我特别要恭喜你啊。那么，特别是今天太太如果坐在你旁边的话呢，我想这样的丈夫都是非常有勇气啊。所以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给我们啊。那么。我是在1977年到美国来，然后在1979年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呢第一次约会啊，认识她两年之后第一次约会，那时候我在耶鲁呢念博士班，我太太在耶鲁的这个 pharmacology 就是那个药理学系呢，当这个assistant in research 啊，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认识，那么经过两年，我终于鼓起勇气，那么约她出来，那么谈一谈。那么第一次的约会呢，你也可以说是约会吧，可以说是谈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也可以说真的觉得说好像我们在价值观念在思想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接近啊，几乎没有一点点地方哦，几乎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约会哦。那么可是在那天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这样子跟他讲，我说我有一件事情很诚实的告诉你，我15岁的时候在一次夏令会里面就已经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主啊，根据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啊。那么然后呢，我晓得在我人生里面只有一个优先，这个优先就是我所信的神，信仰是我人生里面唯一的一个优先。我虽然现在不晓得我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引导的话，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选择。然后我也跟他讲说，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小心已经嫁给我的话，神的呼召引导要我把放下我的学业，放下我的事业，放下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只有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小心已经嫁给我的话呢，那么我没有选择，我怕你也没有选择啊。我如果当牧师呢，你就只好当师母啊，你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啊。那么有人说你这个怎么那么 presumptuous， 第一次约会就谈到说将来有可能结婚啊？还有人说你怕不怕把他给吓到，对不对？你可以两个人做朋友，他到后来为着爱你的缘故，他愿意跟着你走啊。只是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是所有决定的根源啊。所以这跟我今天等一下要讲的《生命记》第6章。有关系，所以我一开始用这个做这样的一个例子，希望大家明白，当我们讲这一切的问题，婚姻也好，家庭也好，管教子女也好，我们的主流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主流价值正确的话，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决定，通通可以根据这个正确的决定出发。如果我们的主流价值有了问题，我们光是讲一些方法，讲一些夫妻沟通的技巧，管教子女的一些技巧的话呢，那么我怕我们没有碰到问题真正的核心啊。所以我举这样的一例，只是提出说，到底我们的主流价值是什么？这是我们最需要反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1979年第一次约会，那么然后呢，隔了半年之后我们就订婚，然后隔了不到一年，1980年的5月24号我们就结婚。那我们到今年2010年，我们刚好是结婚30年啊，所以这是神在这30年当中，并不是每一样事情都顺利，在这30年当中，我们并不是从来没有冲突啊，在这30年当中呢，我们也曾经冷战过啊，那么呢也曾经热战过就是吵架吵得很厉害啊，对不对？那么但是没有超过那些东西的那个热战。那么也有过一些婚姻生活里面我自己也觉得可能碰到了危机，在这几天有时间我会跟大家做一些透明的一些分享啊。但是神因着我们坚持说神是我们的主，因着我们坚持说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所以神也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度过在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些波折，一些不愉快。那么1982年我们有了老大，1984年我们有了老二，1985年的靠近年尾的时候我们有了老三啊，所以这个三个小孩也从小 我们就送他们从小我们就用试着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他们。我现在常常想，我作为一个父亲，其实有许多失败的地方，我管教我的儿女其实有许多管教的不对的地方啊。一直到现在，有的时候呢，这个我的儿子是一个比较客气的人，一直到现在呢，我的这个两个女儿常常会算老账，说 Daddy you are a terrible father， 你还记得不记得这个 Luke 六岁的时候你怎么样怎么样的管他，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觉得很 sad， you are horrible。 这个我的女儿现在会讲我这样的话，会来侵占我，对不对？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真的是在许多的失败里面慢慢的能够学习啊。所以我今天这样讲，我要劝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做丈夫、做母亲的啊，我们真的，我们人是罪人啊。那么我们罪人管教罪人，常常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偏差。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啊。在这几天里面，我会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失败、一些惨痛的一些经验啊。那么我盼望着我们一起从这些经验里面呢，能够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学习。当我这样讲的时候，那么我也感谢神啊。那么这三个孩子，到目前为止在信仰上都是很愿意在教会里面来参与，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也愿意摆上。虽然这三个孩子呢，目前只有一个是留在身边，但是不久之后呢，也要出家。那么老大在宾州的一个医院当第二名的住院医师，那么非常非常的忙，但是我知道他只要是教会里他有时间，这个不要值班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是不参加聚会，或者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服事他能够参与，都尽量的参与。老二在附近的一个中学当生物学的老师啊，也继续的在教会里面也担任过教会初中团契的辅导，那么现在在教会的这个 Young Adult， 就是英文的这个社青，也在里面来参与服侍啊，是他们 Courting 的这个 Member。那么明年的二月呢，就准备要结婚，我如果有时间，我也可以稍微提一点点。当这个儿女们面临婚姻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该怎么样做？那么老三，那么现在是在德州的一个学校呢，念 Law School 一年级，开学之后是二年级啊。那么这个老三他暑假回来之后呢，也立刻就在教会里面呢参与来服侍。虽然暑假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呢能够教主日学啊。所以这些事情如果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并不见得说是孩子多么会念书或者怎么样，值得欣慰的是说，最起码神借着他们在年轻的这一段在家里面在教会的时间，奠定了他们这个信仰的这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欣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事情啊，在箴言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你会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严肃而且严重。我们如果买车子的话，通常车子的 warranty 是多久啊？是三年或者是多少，三万里或者五年或者五万里。那么 Hyundai 呢，最近有点点疯狂，七年呢七万里，对不对？那这就是很长的一个 warranty。 你会想到说，作为父母，我们教导儿女，我们的 warranty 是多久的 warranty？ 就是到了怎么样他也不偏离，这是一个多久的 warranty？ 是一个 lifetime warranty， 对不对？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还是继续怎么样的，不能够偏离啊。所以这是非常神圣、非常严肃的一个责任。每一次讲到这些呢，我心里面自然就会紧张啊。那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呢，我要先提两样事情。头一样呢，就是重视我用了一些个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呢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经验啊。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家里面的事情呢，不能够绝对化，也不见得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照样这样做啊。唯一能够说的说，在这个经验的背后有没有一些原则，我试着把原则讲出来，但是不见得呢，我所用的方法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用，因为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绝对化的。第二呢，当我们谈到夫妻的关系，当我们谈到家养子女的时候呢，我不也不能够把成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公式啊。我现在很怕看这种 how to 的书，知道吗？啊 ，how to improve your marriage， 啊 ，how to become successful and godly parents， 这种 how to 的书太多，有一点点问题。因为当我们一看 how to， 一看如何的话，我们把夫妻的关系、夫妻的相处，把家养子女的变成公式化，知道吗？那么这个公式化会有一些问题的。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为什么要做公式化是有问题。我1977年要来美国念书，最担心的是我妈妈。我妈妈说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在台湾都是住在家里面，从来没有在外面自己生，几乎从来没有在外面自己生活过，对不对？那么，甚至呢，怎么样把一个方便面煮好，大家都不太知道，对不对啊？这个要煮冷冻水饺呢，是水还没有烧开，把这水饺子就放到那里面去这样煮的，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妈妈非常的紧张，她说你到美国去。那么为了省钱，住的这个宿舍呢是没有伙食团的宿舍，准备自己做。他说你准备做什么东西？我说很简单，就是买一包热狗，每天吃热狗就可以。他就说你这个吃几天可以吃久的话呢，你会不能够 survive。所以我母亲呢就当时买了一本最好的食谱，在台湾，我们这边有台湾来的人，你晓得，叫做培梅食谱。OK， 这个谱母呢是有一些以前的食谱呢是没有图画的。而且印得很不好看，那个食谱呢是用非常好的纸印的，而且每一道菜呢不单单有材料，不单单有怎么做法，而且还有一个相片在那个地方，好，培梅食谱。那么为什么买培梅食谱呢？它是在第一个在台湾有电视的这个节目烹饪节目的时候，它是第一个上电视教你怎么做菜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自己在出国之前呢，那么每一次他上电视做菜呢，我就稍微看一看，稍微学一学。头一个我就学不来，我看他切菜切得那么快，我说这样一定切到自己的手指，对不对？我知道有些是学不来的啊。那么，但是呢，等到我到了美国之后呢，我就开始照这个培梅食谱做菜啊。我们那个时候念研究生，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唯一消遣的时间就是做菜。特别是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做几样菜给彼此慰劳一下。我们三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伙食团，其中有一次广东人非常非常的挑剔啊，那有时候花了很多功夫做，他说你做这个菜跟我的这个祖母比起来差太远。我说怎么跟你跟你祖母比，我是跟你比就好啊。那么我后来发现呢，我照着这个食谱做菜呢，虽然照着他讲的分量讲的步骤做，做出来呢一看呢，跟他相片上照出来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不单单相片上看起来不像，闻起来呢也不像，吃起来呢更不像。啊，所以有一个最好的食谱，你照一个最好的食谱做出来的菜，有没有办法达到食谱上的标准？没有办法达到食谱上的这个标准。当然，经过一些练习之后，慢慢有点进步。由这件事情呢，我就忽然想起，为什么这家 How To 的书会有些问题？How to 的书讲到的都是一些怎么样，都是一些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一个死的一个材料都还不见得能够做出一个好菜，更何况人是一个活着的人，人又是一个有罪的人，有许多的这个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太把这个夫妻关系跟管教子女公式化的话，到后来呢会产生问题。到后来会产生问题，而且到后来呢，会有许多的一些失望，会有许多的一些失望啊。所以，并不是这些 how to 的书没有价值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够落到一个地步里面呢，就太相信这一些 how to 啊。以前有人跟我开玩笑说，第一个小孩呢照书养，对不对啊？第二个小孩照什么养？照猪养，对不对？那么我们家三个小孩呢，都是照猪养，因为根本没时间看书啊。那么也是在许多的失败里面呢，学会经验啊。但是如果这叫 how to 不见得靠得住 ，how to 不是不好，但是不见得靠得住。那么到底今天我能够讲什么？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探讨这一类问题的时候，请注意，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呢，表面上看好像是有一点点冲突的，但事实上呢，这是圣经里面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关于我们怎么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关于怎么我们如何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原则的话呢，我相信有许多我们的困惑慢慢的就可以得到解决。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既然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是完完全全的堕落，我们是完完全全的败坏。我们要能够有一点点的好，要能够有一点点的把圣经上的原则实行出来，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就是靠的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原则，自己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努力，觉得说，神，我都一切照你的话做，怎么结果还是这样？请记得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这是头一样我们记得的事情，要靠上帝的恩典。第二点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又通通都是蒙恩的罪人。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的缘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就有责任把圣经上的教导能够实行出来。就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这好像是在张力当中。如果我们都靠神的恩典，那我们一天到晚在家睡觉就好，就我们什么事都不去做，反正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是一种怎么样呢？这是一种偏差。也有人呢忘记了神的恩典，拼命的想要照着圣经上的教训来做，可是就发现自己实在做不出来。所以谈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帝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一个平衡。一个上帝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一个张力，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上面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是如今不管是我不在你们那里，或者说如今不管是我在你们那里，或者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都是顺服的。底下这句话呢，圣灵提醒，圣灵感动保罗写下来，非常的宝贵。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句话，恐惧战惊。那么这个恐惧战惊呢，这个英文呢就是翻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直接，它怎么说呢？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恐惧战惊，这是讲到人的这个责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句话。好像我们得救的这个功夫啊，这么什么叫做得救的功夫呢？就是让神的救恩的全面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实行出来。那么有人认为这句话呢讲到的这个得救呢，就是不单单只是我们仅仅得救啊，那么而是怎么样？而是得救之后的继续的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里的得救呢，与其说是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得救，不如把它说这个是成圣，是 sanctification。 所以在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极大的责任。好像有一首诗歌说，成圣需用功夫，英文叫做 take time to be holy。 成圣需要花时间，需要付代价。可是第十三节怎么说呢？第十三节就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都在你们的心里运行，运行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英文这个 energy 这个字的这个字根是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所以前面讲到说我们要恐惧战惊，要成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要付代价。可是后面又说呢，立志行事呢都是神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讲到的是什么？这个讲到的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管在婚姻生关系上也好，不管在教养子女方面上也好， 我们一方面有我们当今的本分，一方面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儿女能够爱主，能够走在主的里面，夫妻之间的感情关系能够越来越有进步，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只能够归功给上帝，自己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如果这样子，我们既然靠上帝的恩典，并不表示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责任，因为圣经常说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么在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已然而未然。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一方面，当我们信主了，我们是真的是得救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圣经上为什么又说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表示我们灵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我们已经成圣，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这是以弗所书上面这样告诉我们的，哥罗西书上面也这样说，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有挣扎，我们只要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仍然有软弱，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已然跟未然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么在夫妻生活上有一些挣扎，在管教主义上有一些挣扎，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稀奇的事情，这是在我们体会神的恩典当中所必定需要经历的，好吧？我希望这样讲能够给弟兄姐妹一些鼓励。好，那么在这几天当中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头一段的这个信息，请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好，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好，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九节。好，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预备，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么这段圣经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段圣经呢，这个犹太人呢称它为寻骂。如果你回去呢，可以这个 Google 一下，就把这几个字打进去 ，Shema， 寻骂。好，那么寻骂是什么意思呢？寻骂就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动词。好，那么这个动词呢，就是听的意思。而这个寻骂在这个地方出现呢，它出现的这一个它出现的这个语态呢，是一个命令式，是一个 imperative mode。好，所以我就给这一段这个信息的这个题目呢定成就是要听，你要听啊，寻骂啊。你如果去上网听一下，看这个寻骂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拉比呢，会把这一段圣经呢念出来给你听，用唱歌的声音呢念出来，那个念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不能唱，我大概念出来是这个样子，就寻骂必须要 ail Adonai a heart。Adonai 不是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好，这个 Shema 就是说要听啊，以色列。那么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对神非常的尊重，所以他们碰到神的这个名字，也许叫发音应该念成 Yahweh， 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念，他们只敢说是 Adonai， 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或者说是我的主。底下那句话呢，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底下另外那个字呢就更特别，他说是独一的主呢，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就是说神一，连这个动词都没有，好，神一。所以呢，从这我们看到几样重要的事。头一样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认识神，他是独一的神，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尾声。Shema 用这个命令字讲出来，表示这个听呢，不是从右耳听进去，左耳跑出来的那种听法，不是像耳边风一样的听法。这个听这个字，其实原来呢就有怎么样？原来就是有顺从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在希伯来的这个听这个字，徐骂这个字呢，就有你们要遵从的这个意思。我们跟我们中文的听不太一样啊。我们中文会问说：“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见了没有？”在当时的观念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话，听就是要遵从的这个意思。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耳提命面命”，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听呢，表示我们听了之后呢，一定有反应。要听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说，神的本质，神就是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在第六章的这个第五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我们认识了神的本质。我们人也有一个必须有的一个责任跟回应，就是要爱神。那么这段圣经也非常的重要，在新约圣经里面，你记得不记得有一个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说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结果怎么回答？答案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所以这是在整个犹太教的这个传统里面非常重要一段经文，就是要爱神啊，要爱神。那么这个爱神呢，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爱，而是个人的一个尾声，个人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怎么样爱神呢？我们爱神之前，先要问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要记得这个生命记这样子的一句话。那么其实对于当时听见这番话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讲，并不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从来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在出埃及记第15章11节里面，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就这样的歌颂神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在以色列人生命的经历里面，他们知道这位神呢是一位伟大的神。那么可是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圣经在这个地方提醒以色列人说，神是一。什么叫做神是一呢？那就表示说神是无可比拟的，那就表示说神是怎么样呢？神是信实的。神是一就表示说神所说的没有人能够跟他抵触，神所应允的没有人能够取消，神所警告的，神所要责罚的，就没有人能够逃避，表示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跟神来互相抵挡啊！神是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一，影响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跟影响我们整个基督徒的这个价值啊！在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 AT&T 上班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 AT&T 的某一个部门来了一个 Vice President 啊。那么这人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以前在 AT&T 凡是有一个新的老板上班，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有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啊，就会把他那个部门里面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找这个公司的这个 auditorium 找来，然后他就上台，那么星光灿烂的发表一下他的这个上任的这个感言啊。那么这 AT&T 的 VP Vice President 上班，他这个星光灿烂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里面的，他一开始呢就讲了几句话，这几句话一讲完之后，底下的人热心鼓掌。你知道他讲了哪几句话？他说 ：“Let me tell you first of all where my priority is。”让我告诉你我人生的优先顺序。他怎么说呢？他说 ：“God first, family second, AT&T third。”他这个一讲完，大家拼命鼓掌。哇，有一个人上来说：“神第一，家庭第二 ，AT&T 第三。”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在 AT&T 里面工作，政治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很多人一个礼拜干活干个50个小时、60个小时、70个小时，忙着要完成那个计划，这个甚至家都顾不了。那么这个新老板上班说神第一，家庭第二 ，AT&T 第三，大家心里面听得很高兴。意思是不是说你们可以不用加班？但是这句话本身呢，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这句话的问题就是说，神跟家庭跟工作可以怎么样？可以相比较。但是这个呢，严格上讲不是圣经上的关键。在圣经上说 Adonai Echad， 神一。在圣经上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讲到我们的价值，只有一，没有二，也没有三。大家能不能听懂我在讲什么？只有一，没有二，也没有三，只有一。常常有人问我说：“阮弟兄，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他问我说，在职场的时候，他问我说，你的工作跟你的侍奉有没有冲突？”当他问有没有冲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有两个老板，对不对？有一个老板是上帝，还有一个老板呢就是 AT&T， 或者你可以讲他的名字啊 ，Moshe Siegel， Yanni Levy， 对不起，我不应该讲他们的名字。那么如果你有两个老板，你就会有冲突。但是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有几个老板？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如果只有一个老板的话呢，就不会有冲突。那么什么叫做只有一个老板呢？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指向这一位老板负责。我在教会的服事要向神负责，我作为一个丈夫要向谁负责？向神负责。那么我作为一个父亲要向谁负责？要向神负责。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我要向谁负责？也是向神负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原则上呢就不应该有冲突，应该最后呢都是向这一位老板负责。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呢，那么也许在实际的生活上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处理，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冲突上的这个问题，应该最后呢都是要向神负责。当我一开始这个约我太太出去谈话，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把这个叫做黄又美的女孩子约出去讲话的时候，那么想不到这个事情呢，不知道是被别人当作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个立刻很多人就知道了，并不是我太太多嘴啊，那个时候的这个女孩子多嘴，而是很多人喜欢打听啊，不知道怎么搞，行踪就败露啊。我以为我做的事情很隐秘，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但是还是有人知道了。那么这个话不久之后就传到这个牧师的耳朵里面啊，然后牧师呢就请我出去吃了一顿早饭。这个早饭就是所谓是宴舞好宴，会舞好会，这就是鸿门宴。我还记得呢，他请我去麦当劳，我还记得呢，他帮我点的菜就是这个什么，这个 hot cake， 那个 special value meal hot cake， 我还记得。为什么？因为那顿早饭吃的我太难过了，对不对？在那顿早饭里面，牧师就好好把我拷问了一下，拷问一下就是说，听说你以前有过女朋友的，怎么现在又开始追她，是怎么一回事？你跟前面那个女朋友是怎么断掉的啊？简直是把我所有的这个老本通通都挖出来啊！那么在那一顿饭呢，一顿早饭呢，吃到这个，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到最后他就告诉我，他说：“那我告诉你啊，这个女孩子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我也非常非常的宝贝啊。你如果将来做了对不起她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一辈子不会饶你，我一辈子不会放过你。”这个牧师讲话讲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啊，这个讲的时候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样的一个表情。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到最后我是要向谁负责？是向上帝负责，知道吗？好，那么最近我们有机会再回去看那个牧师，他搬到宾州去了。为什么要去看那个牧师呢？我就让他想着说，你看 这个女孩子我大概还没有亏待她吧，对不对？大概你还不需要说不放过我吧。但是最后有一天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我是要向神负责。我如何做一个丈夫是向神负责，这是我们首先要记得的一样事情。那么同样的呢，对于我们的儿女呢，也有一个什么职分呢？我们的职分就是一个管家的这个职分。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养儿防老，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呢不是一个完全合乎圣经的这个观念。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有一天我要为着我是怎样的一个父亲，我的太太要为着她是怎样的一个母亲，向谁负责呢？向神来负责。我们把儿女管成什么样的一个儿女，最后呢我们是要向神来负责的。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要教养儿女使他走单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怎么样呢？他也不分离。我们给儿女呢要 offer 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 warranty，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管家的一个职责，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责任。好，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如何才能够尽到呢？我们要尽到这个责任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然神是这一位独一的神，我们对神的回应是一个什么回应呢？你就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你的神。好，这个尽心是 with all your heart， 尽性呢是 with all your soul， 尽力呢是 with 那个 with all your strength。 好，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几个字在原文的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是用我们的这个尽心呢？这个心是什么呢？那么心在原文呢可以说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智力，我们所有的意志，我们所有的决定，我们所有的品格，我们所有的选择，这就是尽心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尽？什么叫做这个尽性呢？英文是说 soul 啊，就是灵魂。那么这个 soul 呢，可以翻成什么呢？可以翻成我们里面的这个全人。诗篇103篇第一节上面这样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底下怎么说呢？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这个圣名。我们圣经是把他心跟凡在我里面的哈，其实原文的这两个字都是 soul 的这个意思，都是灵魂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尽性呢？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全人，我的里面的这个所有啊，包括我所有的这个感情，包括我所有的感觉。所以我们爱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头脑里面的东西，是我们带着许多很强烈的感情跟感觉。如何带着这个强烈的感情跟感觉，等一下我会再讲一下。那么最后怎么叫做尽力呢？ With all your strength， 这句话呢是翻不出来的一句话，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它是这个 amadaka， 好，那么 amad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 mayadaka， 那 mayad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很多的意思啊。所以有一个英文圣经呢，它照字面翻译翻译说 with all your very muchness， 因为 more 这个字就是 very much 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那么所以呢，耶和华你一切的很多来爱神，照字面上是这样翻，要用你一切的很多来爱神，意思就是说你要爱神呢，爱到极点，爱神呢，爱到把你所有的这个思想、情感、意志、力量、情绪，通通都用出来。就是用你的一切来爱神，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把它翻成尽力，英文圣经到意思翻呢也翻成说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表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全部的委身，投入所有的情感，投入所有的意志。我们绝对不可能爱上帝爱得够，我们绝对不可能爱神爱得过度，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有人就要问说，这有什么可能？我们人有可能达到这样子的爱吗？那么我唯一的回答就是说，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爱神，是出于我们明白神的爱， 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旧约圣经里面，在耶利米书上面有这样的话说：古时主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我的慈爱来吸引你。这个慈爱，一个 hasin， 一个 love， 就是神的一个信实的爱，神的不会改变的爱。那我们所以能够爱神，是因为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对他的回应。新约圣经约翰一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爱我们。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以能够照神的命令来遵循，所以能够爱神，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说，我们在里面体会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一直感觉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一方面在主观上我们有一个经验，圣灵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之后有这样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底下怎么说？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回到十字架，十字架让我们明白神的爱，十字架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这个人是丝毫不可爱的人，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惹神愤怒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也提醒我们说，神的爱跟人间的爱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人间的爱多多少少有些条件，对不对？因为人间的爱是有一些条件的，所以人间的爱在本质上就不稳固，对不对？因为人间的爱总是有些条件，当这个条件过去了之后呢，这个爱就怎么样呢？这个爱呢就有可能会改变，会变质。可是神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神爱我们的原因在神自己身上。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神身上，神就是爱。因为神爱我们的原因在神身上，所以神既然爱上我们，这个爱会不会改变？这个爱就不会改变，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他才爱我们，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他爱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安全感。你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体会之后，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能够用爱来做回应。我一开始的时候怎么会注意到我的这个太太呢？我就发现说，这个女孩子很特别，虽然不太会打扮，穿得土土的，说你一开始看见她呢不会对她注意。那我开始注意她呢，是发现每一次教会聚餐完之后，她都在这个厨房里面洗碗，人多的时候也有她在那边洗碗，没有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洗碗，也是她。哎，我就说这个女孩很特别，怎么那么喜欢洗碗啊？发现这个女孩喜欢洗碗之后呢，哎，再仔细看，哎，觉得越看怎么样，越顺眼。我们中间有个人认识我太太阿涵，你还记得又美吗？对不对？以前长得漂亮不漂亮？漂亮啊，她很不会穿衣服，很土的，你知道吗？我现在都常讲她，她其实很土的哦。那么，这个她所有漂亮的衣服呢，都是我妹妹帮她买的啊、哦。那么，所以呢，我还发现说，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洗碗？我就写一封信给我的母亲，我跟她说，我在教会认识一个女孩子，她的特质就是她特喜欢洗碗。好，我妈妈呢就写一封信给我，她说，一个喜欢洗碗的女孩子，大概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个机会不要放过。我的母亲告诉我，对不对？但是就是我母亲这封信，也显出人间的爱有很多自私的成分。她说她将来是个贤妻良母，请问是谁的贤妻？她儿子的贤妻，是谁的良母？她将来孙子孙女的良母。我妈妈从来没有说，我看你很成熟了，我看你将来会是一个好丈夫，会是个好父亲，你可以带给他幸福，所以你尽管去追求他，把幸福给他。我妈妈没有这样写信告诉我。 就是说母亲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一个什么出发点？是要给他儿子找一个好媳妇。至于儿子是不是好丈夫，娶回来再说，对不对？都是自私的嘛，我不怕这样讲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结婚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发现说，结婚之前很喜欢洗碗，结婚之后他第一件跟我计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不洗碗，对不对？我们婚后第一次吵架，就是为着为什么你都不洗碗吵架。我就跟他说，你没搞清楚，结婚之前我看上你，就是看上你喜欢洗碗。他说那是结婚之前在教会里偶尔洗洗碗没有关系，结了婚了你还一天到晚要我洗碗，你这个丈夫怎么当的？哎呀，这个吵得很厉害。后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喜欢他是因为觉得他喜欢做家事，他很勤快，那如果我的爱他是因为这个缘故的话，这个爱稳固不稳固？这个爱当然不稳固，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因为神的爱对我们的爱没有条件的，所以这个爱呢就是稳固的。后来有一天我很好奇，他常常跟我说，你这个人长得不好看，他又跟我说呢，你这个人呢，这个以前我念书的时候常常生病，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长得很难看，又常常生病，啊，有时候开车去接他呢，他又迟到，真讨厌。OK， 后来我就说，那你怎么会喜欢我？啊，总看到一点点值得你喜欢的地方吧。啊，他就说有一次，牧师的一个儿子有一个数学题目做不出来，问了好多人都不会，最后问你的，你几分钟就做出来了。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人虽然会生病，有时候会迟到，那么有点点讨厌。但是还蛮聪明，哦，他印象就很深刻，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喜欢我是因为我聪明的话，这个爱呢也很危险的。因为我的祖母、我的父亲到年纪大的时候都怎么样？他们都活到八十几岁。尤其我的父亲，他临终的这个最后半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常常上午跟我讲一件事，下午怎么样，又跟我讲，晚上就跟我讲同样的事。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跟我讲过了，这是今天你第三次跟我讲。他说没的事没的事，我第一次告诉你这个事，对不对？他开始有一点点怎么样，有一点点糊涂了，对不对？好，那么我自己想说，我常跟他讲说，我最好呢大概活到八十岁就可以主耶稣接我去了。八十岁以后的那几年呢，求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求主呢不要让我走我祖母跟我父亲的老路，要不然他会让你讨厌。为什么我会糊涂？我的聪明呢统统都没有了。弟兄姐妹明白吗？好，所以因为人间的爱是有条件，所以本质上不稳固。只有神的爱没有条件，所以神的爱非常的稳固。也因为神的爱这么稳固，我们自然就能用爱做回应。也因为神的爱这么稳固，我们自然能够用爱做回应。因此我们认识说，他就是一，没有神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只有一就是神。我们所有在世上的责任都是对上帝责任的一部分。我作为丈夫是对上帝责任的一部分，我作为父亲是对上帝责任的一部分。也因为这样，我们所有做丈夫做父亲，我们最后是要向谁负责？是向神负责。也因为是向神负责的原因，我在婚姻关系上，我们因着对神绝对的忠诚，因为神是一，因此我对我的妻子也是百分之百的忠诚。啊，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以为弟兄姐妹都应该懂这个道理，但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偶尔还是会听见有人有婚外情，我们偶尔还是会遇到说夫妻之间有不忠实的事情发生，啊，令我们非常的痛心。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忠实的事情发生呢？那就是因为怎么样？那就是因为好像觉得对方已经不像当初的对方，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我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两样事。这两样事我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休息，然后下午呢会继续讲。头一样事情是什么呢？头一样事情，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婚约是神圣的。因为婚约是神圣的，那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读到一篇在婚礼的这个讲章， 这是德国的一个传道人叫做潘霍华他所写的。他本来要主持那个婚礼，可是那时候他已经被纳粹关到监狱里面去，因为他反对希特勒的这个统治，所以他不能够主持那个婚礼，他就写了一篇讲章。也因为这个缘故，这篇讲章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在那里有一句话我大学的时候念，我有一点点明白，但是我不完全明白。那个讲章一开始都这样说，他说今天是你们两个人结婚的日子，在今天之前你们是借着爱情达成婚约，过了今天你们要靠着婚约来维系爱情。头一句话很容易懂，对不对？为什么结婚两个人相爱，爱到一个地步之后糊里糊涂的赶快结婚，对不对？婚的有一个女一个婚，正好像当年我跟黄小飞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劝他说啊，既然他喜欢你，赶快跟他结了婚。这两个人糊里糊涂的时候赶快结婚，想清楚了就结不成婚。这是有人给他的劝告，我没有骗你。如果你想要知道那是谁劝他啊，你要想到我等下可以告诉你是谁这样劝他，我不能公开讲。那么所以呢，两个人会在一起总是因为彼此相爱。可是下一句话我那时候不懂，他说既然结了婚之后呢，我以为更是要增进爱情来维持婚约。他不是那样讲，他说怎么样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我以前不太懂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经过三十年的婚姻我懂。为什么结了婚之后会不会有孤照的日子？我们中间的弟兄你们有没有七年之痒？有没有啊？没有，没有的话那是一句很好。我们都会遇到在婚姻上会有一些孤照的日子，都可能，我用可能好了吧，我不敢太绝对啊，都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另一半不像当初那么样子的可爱。有了孩子，养孩子的压力，有了这个事业，事业上的一些压力，都会发现说他跟我的当初的想象不太一样。那么心里面就有一样那样的一个感受，好说哎呀，这个婚姻跟我当初所想的不太一样。圣经上怎么说呢？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既然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已经有了这样子一个约定，我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呢？因为已经有约定要维系爱情，因着已经有了约定要学习在基督的爱里面能够完完全全的这个接纳，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我觉得遗憾的是说很多基督徒不懂这个道理，我们所处理过的一些夫妻之间的问题，到后来甚至要闹离婚，到后来甚至产生婚外情，很多原因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满足我的需要，他不理解我。盼望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自己有一点点觉得在你的这个婚姻里面已经有了这样子的好像是危机，或者觉得说不像你当初所想的。记得这句话，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因为这是圣经上所说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最后再讲这个我们就结束要休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带着什么期望来到婚姻的里面。我最近正在看这本书啊，那么还没有看完，但是这本书呢非常的有意思，它叫 What Did You Expect， 然后它的副标题是说 Redeeming the Realities of Marriage。 好，那么写这个书的人呢是 Westminster 的一个叫实用神学的一个老师。那么我所以会读这本书呢，也是因为看了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的书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买来看。那么这本书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呢，它却特别强调说我们带什么期望到婚姻里面来，是我们在整个婚姻关系里面最需要检讨的一件事情。他说许多时候我们带着期望到婚姻的关系里面来，其实不是圣经上的期望，以至于我们的期望变成我们的偶像。他讲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重，我想今天早上当王志军牧师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 自己信神的这个期望，其实怎么样呢？其实像这个 health， 像是这个 well， 对不对？那这个到后来其实变成偶像，不是真正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好，所以后来他在这本书里面，他一开始就提到，他说我们如果要为着我们的婚姻的稳固来祷告，我们的头一个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的头一祷告应该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真的要尊主为主，尊主为王，否则我们所有带到婚姻里面的期望，不过变成我们的偶像。有的时候，神容许我们在婚姻里面的这一个期望破灭，会不会是一个可能性？神要我们把注意力移到他的身上，我们不再把期望摆在人的身上，而是把期望摆在上帝的身上。如果我们只是彼此期望对方，而我们没有把期望摆在神的身上，没有尊神为神，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容易有失望。我想我今天早上就先谈这个，这是我觉得在我们整个婚姻管家子女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事情。如果神是一，如果只有神才值得我们全然的敬拜，全然的委身，这是我们一切关系的出发点。那下午的时候，我会根据下面的这一段经文讲到说，我们管教子女应当如何管教，然后我会根据以利的故事来提我们父亲的责任是怎样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每个人在主的面前，根据刚刚圣经上的一些信息，根据你自己听这样的一些信息，神对你所说的话，我们有一点点在主的面前的一点点反应。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跟神说：神，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他来校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跟神说：神，求你修炼，求你修正我的价值。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也让真理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自由，能够胜过世界上面价值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好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爱戴能够完全归向你。如果在婚姻的关系上，我们现在有过失败，有过失望，或者曾经有过失望，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其实真正的满足要从你那里而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只有完全单单的尊你为主，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除去我们心中一切跟你竞争的事物，好让你完全坐完掌权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